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们过了今天就正式过了2025年的三分之一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哇，好兴奋啊。
对啊，
这真的
又老了一段时间。
好，
感觉离
不是老了，不是老了，而是成熟了一段时间。嗯，很好，我就期待呢您越来越成熟啊。
我感觉上离开这个去景区免票呢就越来越近了。
嗯嗯，还有好多年，
好像不是太好。
还有好多年呢。那我们欢迎一位新朋友啊，这个罗善刚。罗善刚，欢迎您冒泡，希望您继续的冒泡啊。好了，哎，我看到有人呢就说，哎呀，这个今天温度多少啊？西府月说温度17到31度。对，可以说呢是春夏秋冬都经历了啊。哎，没有冬，对不起，17度还不算冬啊。那我也看了气象报告，这个北方冲上高温之后呢就开始回落了，所以呢今天你千万不要以为呢像昨天那么热，因为气温呢慢慢在降低，大家呢出行还是呢要小心，在家里的话呢也要随时注意是不是凉了，凉了就赶快呢关好门窗，又或者是添上一件衣服。好了，今天呢4月30，那么我们还是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请问现在是什么呢？
哦，当然也是在复活期里头。复活期里头呢，之前啊，礼拜一的时候我已经说那个是诗篇23篇，就跟耶稣基督那个羔羊的位分有关。因为呢在复活以后呢，我们都很强调耶稣是曾被杀的羔羊， 是应当称颂的，
是是。所以在复活节期当中啊，然后接着呢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昨天讲挪亚
果然被我猜中了。
然后今天讲的这个人他就真的是一个小人物啊，但是我觉得就算圣经中的小人物来头都不小的啊，是宁禄。
哦，谁呀？
谁呀？哎，太好了，那我们就来认识这个小人物啊。接着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呢、啊、昨天我们讲有些人呢你给他意见给他指点呢，又或者是坏的一点吧，批评他很快就过敏了。那么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性情或人格会让一个人那么过敏呢？
其实每个人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时候都会过敏。
不，有些人是特别过敏，就算别人讲的也不是什么意见，
就很保护，立刻就出来了。
对对，那个什么金刚战士马上就出场了。
很正常嘛，谁喜欢被人批评呢？
我们说的是，
我们要学习，
我们说的是过敏。你不要把话给岔开了。
我就过敏嘛，你感受不到吗？
你过敏吗？你如果过敏的话，天底下就所有人都已经是极度过敏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有些人呢他是属于控制型的，就是所有人都要听他讲的啊，所有人都要听他指挥的。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哎，包括我们自己是不是呢？再接着我们呢就来呢查考本周要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好，有代祷事项的赶快摆上来啊，
已经有很多个祷告事项了。
今天是谁祷告呢？
万峰，礼拜三啊。
是的是的。好了，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什么健康小知识或者是生活小常识呢？哎呀，我昨天晚上又犯了。
怎么？
就是躺着刷手机，还好只是刷了几分钟，因为突然想到哎，有些事情要看一下，所以呢就躺着刷手机。那长期呢躺着刷手机，我们都知道你一定要开灯，而且呢你就不要侧着，因为刷手机嘛，躺着呢就可能呢脖子不舒服，我们就会侧。那么如果是长期呢侧身玩手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两个眼睛看手机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侧卧下方的那只眼睛可能离手机更近，更容易导致疲劳，眼睫状啊，就是那个眼部的肌肉呢可能呢会抽动，还有呢、可能就会抽筋，不但是抽筋，可能还会抽筋啊，
抽筋还是抽筋还是抽筋，
不但是会抽
动，没抽过呢怎么办，
不但是会抽动还会抽筋啊。因为我想到眼抽筋好像比较少发生的，
对啊没试过，
对，但是一定有的，它没有像我们的肌肉抽筋那么严重，对不对？进而呢就会发展近视，而且呢可能呢会近视的很快，也就是说本来呢只是一点点，一下子就冲到几百度了，甚至会诱发斜视。那么斜视患者看东西的时候呢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会经常呢采用偏头啦侧脸这些方式来缓解，也就是呢戴长头位啊，戴是代替的戴，长是偿还的偿，补偿的偿，戴长头位就是透过偏头啦侧脸呢这样的一个头位呢来使你的斜视呢得到缓解。所以呢建议在床头呢放个有支撑力的靠枕，尽量如果你真的要在床上刷手机，尽量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者是俯卧来刷手机。
给你一个意见，现在呢在网购可以买个手机夹，就夹在那个床头的那个木板上面
啊，真的、
然后你就夹在上面的时候呢你就吊住那台手机、你就这样看着就行了嘛，十块八块的事儿、
好，我们就听万峰老师说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呢上床就准备睡觉吧，不要再刷手机啦。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超越困境的恩典。诗篇二十三篇五到六节，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经文描绘了一个敌人四面环绕但却依然是平安的画面。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就算在困难和威胁中，上帝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恩典和保护。摆设筵席，象征着丰盛的供应和庆典，这是一种超越困境的祝福。敌人的存在并没有剥夺上帝的恩典，反而衬托出他的全能和爱。在古时候，膏油是一种尊贵的象征，用来迎接贵宾或者君王，也常常与神圣的任命和祝福有关，特别呢是在祭司和君王的任命里， 就象征着神的拣选和赋予力量。大卫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这份恩典使他的心灵满意。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他的内心仍然是充满了平安和喜乐。第六节呢，进一步表达了大卫对上帝的恩慈的信心。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这不单是对未来的期望，更是对上帝持久保护的肯定。无论身处任何的境地，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总是伴随着属他的子民。诗篇二十三篇正是一首信心的诗。要看懂信心的诗呢，不单单是头脑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信心的拥抱。诗人宣告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正正表明了诗人渴望神圣的同在。神圣的介入让我们不再轻易被环境所威吓而焦虑，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生一世紧紧握着神的手，被他的恩典所拥抱。今日我是否已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经历神恩典的同在呢？既然神已经应许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我能够鼓起勇气面对挑战，并且发出信心的宣告吗？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二十三篇六节。
复活期灵修，超越困境的恩典，作者郑佑中，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3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走，无论如何。 起走。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老师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第一句，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就让清仙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那个才六分钟而已、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
老师，我是新田。
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起床床。
那么今天呢有我，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
早上好，
老师，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起床啦，起床啦，最重要的是你醒过来了。
我以为你是太阳出来了。我家看不见太阳，我就是有个窗帘就挡住太阳。
哎，那睡觉是应该的啊，
黑麻麻的。
对对对，但是早晨呢一起床拉开窗帘马上呢神清气爽，对不对？起床啦，最重要的是你醒过来听节目，赖在床上也没有问题啊，而且很舒服呢，可以在床上呢听着我们的节目。不过刚才灵修呢，我就希望您放在心里啊。那我们的经文呢还是停留在诗篇23篇5到6节。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超越困境的恩典。我相信呢啊，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挑战。例如呢刚才万峰老师说，哎，一早已经有很多代祷事项了，其中呢有小静。小静我们都知道呢，他是在开这个辅导班的，那所以他就特别提到希望能多一点声援啊，因为呢可能这个声援虽然有了，可是你想想看啊，这些的一些花费啊，譬如说你租地方的租金啊等等，哇，就真的是经济上的有一些的紧张。
还有他特别想找到福音的突破口，很想在辅导的过程里头去帮忙其他人。
对对、那这些的困境呢有一些呢是很现实的，例如经济方面，有一些呢是我们在属灵方面需要去突破，需要呢去征战的。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有困境，可是有超越困境的恩典，这个很重要。
哦，我知道，先吃，吃了筵席，那就好了，
然后呢，
就饱了嘛。有什么事情就先吃啊，在天国里头也是你连接起来，在天国里头我们也要享受这个圣筵。
嗯
啊，就面对这个敌人，你看圣经里头天国的圣言呢在无底坑之前的。
嗯，
你做完1000年然后之后才丢他进无底坑。所以敌人一定在，麻烦一定在、你先吃
很好、
吃饱再说。
我们万峰老师哎，一下子就把我们连接到天上去了啊。那的确如果我们查考呢诗篇二十三篇呢，那我们看到有些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说呢，这里的筵席呢是在敌人面前。也就是说呢，哎，那个时候不是没有打仗哦，那个时候不是太平盛世哦，那个时候是在打仗，那个时候呢，敌人就在眼前呐、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安定的坐下来吃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富的筵席，因为呢，带着我们打仗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呢，想想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场景，再想想现在的我们，那我知道有的时候，我知道 可是我信心软弱，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
先吃饱再说。
哦，我们要像新约的那些人，主啊，我愿意，主啊，我相信。
他们也是先吃饱再说。你看彼得，他们先吃153条鱼，再说牧羊小羊。
但是我信心不足，我信心软弱，我没有信心。求你加添我信心，求你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来看看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做的。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提起英雄这个词，不知道在你心中会想起谁呢？为什么你会视他为英雄？是因为他品格高尚，不怕困难，愿意为别人的利益付出，甚至牺牲自己，还是因为他本领高强，勇武过人呢？今天小人物遇上大事情要介绍的人，有一个听上去似乎很威风的称号，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又使他成为一个很少人愿意提起的小人物。他是猎人宁禄，他的事记在创世纪十章。创世纪第十章被称为列国表，二至五节写到雅弗的后代，六至二十节写韩的后代，二十一至三十一节写闪的后代。韩曾经因为轻视父亲挪亚，结果他和他的后代都受到挪亚的咒诅。宁禄就是韩的后代。宁禄有什么特别的呢？他在巴比伦打造了一个全然暴力的帝国，他是一个暴君，一个令人畏惧的猎户，惹神厌烦的背叛者。他建造好些大城和其中不良的城市文化。根据犹太拉比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中记录，宁禄更令人背叛神，建造巴别塔。我们先来读创世纪十章八到十二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宁禄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中是反叛者或背叛者。第八节说他是世上英雄之首，这里英雄的意思不是像我们汉语中那样含有道德高尚为民请命的意思，而是指一个勇武善战的人，他能够以武力手段来击败压制对手，获得统治权。至于首，意思是开始，也就是说宁禄是地上第一个好勇斗狠，以武力和战斗夺得权力的暴君。他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呢？毕竟勇武善战可以用在好的地方，主要问题出在他目中无神。宁禄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神给他的。第九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节绝没有赞扬他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意思。这节按吕振中的翻译是，他靠着永恒主的恩是个英勇的猎人。所以俗语说， 像宁禄靠着永恒主的恩是个英勇的猎人。宁禄是靠着神的恩典才有制服凶猛野兽的力量，在摩西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俗语，说他能靠着神的恩是个勇武的猎人。很可惜，宁禄没有尊神为圣，却以自己的力量去建构自己的帝国。一个不晓得敬畏神的勇武猎人是很可怕的，他在神的面前当着神的面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以致他的暴行在神的注视下展现，他的恶名也在人群中昭彰出来。根据圣经学者亨利·马太说，他是英勇的猎人，意思就是指宁禄蛮横侵犯邻舍的权益财产，逼迫无辜的人，夺去他们的所有，用武力和暴力抢夺别人的财物。他自以为是英勇的王，可以称霸世界，但在神面前他只不过是个猎人而已。约翰·吉尔也引一些文献提到宁禄是神和以色列的背叛者，以强暴罪恶手法猎取想要的一切，而且他是公然在神面前这样做，完全无视神的存在。因为目中无神，他成为一个暴君。创世纪十章十至十二节提到宁禄的野心，第十节提到宁禄所建的国位于示拿地，也就是巴比伦平原，国都在巴别、以利、亚甲和贾尼。在巴别，宁禄带领臣服他的人建造巴别塔，目的是使全人类集中在一处，活在宁禄名下的王国中。十一、十二节说，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仙，这就是那大城。所以圣经学者包恒说，帝国殖民主义从宁禄开始。的确，宁禄建立了最早期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主义，他建立了许多大城，以后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敌人。弥迦书五章六节就提到亚述是宁禄地，犹太文献记录宁禄拜众多的偶像，就连古兰经也记录他和亚伯拉罕征战为敌。我们再来思考宁禄这个人，他被称为勇武的猎人，是世上第一个强人，他用暴力手段夺取一切，又想集权于一身，他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断攫取以求成为霸王的心态，现在也是好些城市人的想法。他开始弱肉强食、目中无神的城市文化，现在也流行在众多城市里。追求成功本身没有错，可是目中无神、不择手段的猎取成功，想要坐在神的宝座上统治全世界，那就是罪。建立城市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如果不敬畏神，不知道人类是靠着永恒主的恩才可以存活，或做这样或做那样，却骄傲地认为人类全能，可以操控一切，可以任意对待生命，更是罪。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上宁禄的道路。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你创天造地，你赐予生命和万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可以存活，求赐我一颗谦卑的心，不妄自尊大，不好勇斗狠，不轻看别人，却能尊重你，按你的话与别人和睦相处。赐我们从你而来的爱和力量，去建设合你心意的城市文化，以荣耀你，造福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
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
在沙漠中开江河，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永远的爱来拥抱我，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我软弱时你加力量，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I surrender
surrender。 专注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不凡生命的三重秘诀。
充满你，使你充满我，在我传扬你国度的使命，如同麦粒去，却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充满我，充满我，告我成为神国度的金币，穿戴起救赎军装，迈向得胜的新世纪。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4月30号，那么星期三，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4。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
早上好。
我是文慧，您是、
我是万峰。
对了、
早上好。
对，谢谢。
今天发生啥？
今天发生啥？今天呢
最好不发生啥那个最开心，好好放假。
您在自说自话。大树呢就给我们心灵维生素，他说呢，四月再见啦，莫负时光，莫负自己，带着好心情去看五月的花，拥抱初夏的风。谢谢我们的大树。是的，因为明天五一长假开始了，所以呢
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
对了，那希望大伙儿呢就好好的呢享受假期。哎，刚才应该是赵记者吧，在第五空间说他们提早放假。哇，那会不会提
这个也是好事，错峰出行嘛。
对，那会不会提早收假呢？那万峰老师说好事啊，那就是错峰出行，又或者不用出行，这几天就好好在家里好吃好玩好睡不就行了吗？好，那今天呢我们听到宁路，哎，就听到了这个帝国主义出现了，对不对？其实呢人的心中呢始终呢就有一把刀，这把刀叫做呢我要控制一切。结果呢就因为有这样的念头，不但呢害了别人，也呢伤了自己。
但是你的一个正面的角度就是呢，据说啊这宁路建立了尼尼微大城，他就建立了一个政府嘛，就管理人类。
那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跳到约拿，尼尼微大城在发生什么事呢？
就吃鱼了啊，被鱼吃，对不起。
尼尼微大城哎，那是约拿，你在想什么呢？
约拿就被鱼吃吗？
对，尼尼微大城那个时候是一个犯罪的城市，对不对？所以神要差派呢这个约拿先知去尼尼微大城。那人的心中呢始终就有这把刀，想要控制啊，想要当话事人，想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事。控制欲是每个人都有的，哎，最起码我希望我能够控制好我自己，控制好环境，对不对？那么有些人不但呢是要控制自己，他希望所有人所有事情都按着他的意思，按着他的节奏去做。
对啊，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如心使臂，如臂使指，所以呢我的心的想法手臂就跟着，手臂的想法手指头就跟着，
嗯，所以就指向别人，对不对？
啊，不是，就是呢希望呢所有人都跟着我的想法就立刻去，这个挺好的，有一个集体的意志力呢，做到一件大事。
问题是你的意志力呢也不一定是大家的意志力，你的决定也不一定是大家的决定，你的心意呢也不一定是大家的心意。
有时候团体就是要舍弃的啦。
对，
每个人想做自己的事情，例如万峰每个礼拜都想放假。
你不要插开，你讲的是另外回事。我知道万峰老师最喜欢的、最习惯、最得意的就是常常把 A 呢就混进来 B 里头讲。我们讲的控制欲不是你讲的那个集体意志，也不是你讲的那个集体啊合作，或者是呢领导或者是指挥权那回事。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啊真的会碰上有些人，你就是要按照他讲的去做，你就是要听他的话，他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有意见。
对，您说的对，
什么人都有意见。
您说的对，
嗯，好，我现在就是在发挥，对不对？
您说的对。
好，那为什么呢？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的控制欲？那有控制欲呢，我要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对别人的建议敏感或多或少都有，但有些人呢他就是过敏啊。同样的，有控制欲强的人在这方面他就是满意出来，首先他害怕犯错，这样的人呢也许曾经因为犯错承受了巨大的代价，又或者是呢被亲人啊被公众指责，又或者是来自生活的惩罚，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呢犯错是很可怕的事，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做对了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呢身边的人不要做错误的事情，也就是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谨慎。
每个人都想做对的抉择，这个是真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个错的选择。
那特别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永远 对的，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第二呢，就是这样的人很难享受生活，因为这样的人通常很难让自己过得愉快舒心，甚至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满意的，充满了挑剔和指责。当他们无法体验美好生活，无法体验每一个选择带来的快乐时，自然也没有办法去欣赏别人的选择和别人的生活，因为他对自己都充满了挑剔，他当然对你也充满了挑剔，他没有办法好好享受他的生活，他对你的生活呢也呢百般的挑剔或者是酸葡萄。再来一个，他们缺乏共情能力，那控制欲强的人甚至到了控制狂，通常是一元化的思维啊，只能够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出于呢对对错的敏感，他们在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呢，会马上进行自我保护，拒绝别人的想法，试图呢说服对方自己才是对的，你是错的，去避免呢体验我说的不对这种糟糕的感受。他们很难理解别人的感受，理解别人的想法。需要提醒的是呢，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控制狂呢，通常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
我发现呢，去一个地方呢，就是最容易呢就失衡一些控制狂，就是呢去按摩店或者按脚店，你跟他说什么，他说都说对对对，是啊是啊啊，很好，这个变了他们的职业。原来聆听呢也是一种的职业。
你哎，当然你后面讲的这句话我百分之百，
他专门
百分之百
你都
百分之百赞同，但是呢你前面的应用是应用错了，因为那个是他职业的需要，跟这个控制欲不一样的，
适合我们这些控制欲的人去
啊、哦，所以你总不能每天都活在那种的
人家都认同你说你说的对很好那样。
是，那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应你啊，因为呢，因为这个控制欲的人，就算你每天呢都去按摩，你时时刻刻都活在按摩当中，那也是一种假象。也就是说呢，你只是活在你的控制欲里头，而那种别人对你的是或者好，也只是因为他职业的需要。
但是有些时候呢，
要回归最真实的，就是真实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很怕别人说你对或错的人呢？第二，你是不是一个所有事情都要在你的掌控之中的，稍微有没有办法掌控的，你可能情绪马上暴跳呢，暴走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你是不是对一个自己很挑剔，对别人也很挑剔的人呢？所有事情在你眼中都很不容易完美呢？没有完美，但是你总是有挑刺，还有呢，你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曾姊妹呢就问了，怎么知道自己有控制欲呢？
刚才文慧不就说了吗？
啊，
就所有事情都是你说了算，所有事情都希望按照你的步骤。如果别人有不同意见，或者事情呢不在你的计划之中，
就诸事不顺嘛，这样活很辛苦啊。你看，我说了一些话，文慧又不开心；我说了某些话，她又不愿意听。哎呦，
我现在呢，
真是苦啊！
我现在呢，学习呢，就是把万峰呢撇在一旁，因为他就是想要用他那些呢来控制我，所以呢，我不能够让他这样的胡搅蛮缠。
所以我们呢，学习股票市场的一个做法，互相控股。你控制一下我，我又控制一下你，这个相处
那我们
彼此顺服。
我们回归正传，我们今天回归正传，我不希望你再胡搅蛮缠呢，哪一些呢不是因为你讲的呢有一半对有一半错。我真的要说，我们要分辨，有的时候我们判断一些事情呢很容易就是呢有一半对但是有一半是错的。我们回归正传来讲控制欲，那好像曾姊妹说的，什么是控制欲，怎么知道自己是控制欲呢？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你里头呢有一股欲望，那个欲望就是呢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按照你要你想的，你想说的，你想做的，你想要的那个节奏去进行。
所以圣经教导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学习彼此顺服，就是我们能够互相，有时候被人控制， 但是有时候也是反过去，给他一些的意见。
那我不喜欢用被人控制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控制本身就，我不能说它是不好的，我要说的就是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我要说的是这个。那你要学习，你最初讲的就是聆听，你要学习呢去聆听别人的主张，那么你的主张可以说出来，他的主张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的进行才是最好的。但是控制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我主张提出来的时候，你也提出你的主张，但是呢，我就一定坚持非按着我的主张去进行，这个就是控制了。所以呢，彼此顺服不代表说哦，我们彼此不控制，彼此顺服是代表什么呢？我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去聆听你的意见，我也愿意放下自己不坚持我的主张，这个才叫彼此顺服。而不是说哦，这个时间呢，我就不控制你啦，那我就听你的。好，下个时间就轮到我控制你啦，你来听我的，那不叫彼此顺服。我希望我讲到这样子，万峰老师应该清楚了吧？
你说的真对呀。
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个和平的人，但是现实生活里那么多争吵冲突发生，怎样做一个和平的人呢？
和平是一种灵性的状态，选择以倾听为先，先理解对方的说话内容，然后再寻求合宜的回应，选择以灵性的角度去面对，而不是一开始就以情绪回应。
哇，那么深的道理啊。
其实只要停一停，先聆听，试着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那么冲突就会减少了。
让我们一起学习在冲突中做个和平的人。
2025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呢稍微再回应一下呢，刚才我们讲到控制啊，其实呢从呢创世纪呢亚当我们的始祖开始呢，就已经看到人心里头那种自己想做王的蠢蠢欲动了，那个欲望啊真的是蠢蠢欲动。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如何呢舍己，如何放下，但神可惜啊，我们是越战越败。
可能是神创造我们有这个含量在里头，然后经常想奔向这个自由意志、
哦、
就是想控制自己的意志嘛。然后呢就
还好你后面讲的，不然的话前面你有一种让人家啊，那你的意思怪到我们的神头上了、
也有可能啊、
嗯、
我这个就是一个犯罪的历程嘛。我本身有罪，
我们呢就习惯呢在这里呢，万峰老师跟文慧就提供大家透过我们这样子呢一来一往呢这个激辩当中，让大家呢头脑能够有更广阔的思维。
如果喜欢激辩可以听主啊救救我啊这个节目更加激动、
哎、是是好，那你就饶了童真牧师吧。来，我们回归呢这一周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5:22。昨天呢我们就看到了扫罗以献祭荣耀神的美名来美化自己违背神的行为，神真的悦纳吗？那 我们来探讨献祭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圣经里呢提到的献祭有许多种，例如燔祭啦、素祭啦、平安祭啦、赎罪祭啊等等。那么按用途呢，主要分为献祭、献礼和赎罪祭。献礼呢是指崇拜者在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呢，常用献祭来谢恩。那么赎罪祭呢，则是人类为人类的过犯啊，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盟约，那恰如其分的献祭，能够使人的罪得到赦免，恢复与上帝融洽的关系。那么以色列民呢，是圣洁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嘛，对不对？他们一定要活出与百姓啊，就是以其他的百姓啊，其他的民族有分别的生命。所以呢，献祭真正的意义呢，是让跟随神的人有机会与神连结，从而回归有秩序的人生，活出神的美善，为神做见证在万民当中。
嗯，对了，所以呢，献祭呢是一个行动，让我们呢可以重新修补跟神的关系。
对，
但是核心它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嗯，你起码得有内心的那个想法。
对了对了，
所以这个也是这节经文的核心。
对了，就是呢撒母耳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那这是否也意味着啊，那我只要听命，献不献祭不重要呢？不是的啊，我们读圣经呢，要在当时的经文环境里头去读，不能够断章取义，也不能够呢，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光呢去看当时的处境，不能够凭这句话就完全的否定了献祭的意义。回到撒母耳记上15:22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撒母耳强调是什么？听命胜于献祭，这是针对扫罗的行为，劝扫罗反省自己献祭的动机，而不是要否定了他献祭的行动。献祭和听命本身并不矛盾，一个听命的以色列人当然不会忽略应该要献的祭。
我经常说呢，礼仪呢，两个礼就是那个精神，
嗯，
那个仪就是那个行动。
对，
所以呢，你有精神跟行动是配搭的，如果你只有这个精神就没行动的就表达不出来。
对，
如果你只有行动呢，就变了一个框框，经常被人说行礼如仪，就是这个意思。
是，我学到了，因为万峰老师之前已经强调过礼仪这件事情啊。那么听命胜于献祭强调什么呢？刚才万峰老师很实际用礼仪来解释，其实撒母耳的话是在说神看重顺从的心胜过物质的献祭，听从神的旨意比最好的公羊之油更宝贵。所以我们与神基本关系是建立在真诚敞开的顺服上，如果这一层关系破裂了，那么其他和神的连结呢，可能也会随之瓦解。总结来说，献祭本来是一件美事，但如果只有献祭的行为，就像刚才万峰老师说，只有
行礼如仪，
只有仪但是没有礼，那么我们的仪也就是呢浪费空白的。
但是呢，仪式呢是透过重复的过程呢，让我们呢慢慢建立那个精神。
对，
好像小时候背书的话，你背了好多遍以后，你就记得并且写入你的心中了。
嗯，
所以仪式也是一个好事啊。好了，那今天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呢，献祭跟听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唐弟兄早上好。
好，你好，文慧与新田老师啊。上一周复活节我准备一首歌，我要纪念复活节。上一次我也感冒嗓子也不好，这一次把这个来挽回上一次的。
太好了，你能够补上。
对对对对，嗯，我唱首歌叫主啊羔羊。主啊羔羊，你来到世上，存心谦卑，去了奴仆的形象。
哇，您这是用杜十娘曲子编的吧？
这个不好意思。哎，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好有智慧
啊。
就是呢，用这些呢旧曲，然后呢把经文呢的词放进去，那一方面呢可以唱出来啊、另外一方面可以呢帮助自己记得经文，这是一举数得，所以非常棒。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呢，首先呢，为阿琴啊，为真妹的公公呢，今天去医院做疝气手术啊，请你医治他，帮助他这个疝气那个情况能够解决啊，医生可以有好的手术治疗。我们也为于新田来祷告，因为看到他昨天都感冒发烧了啊，就请你帮助他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身体，可以经常来侍奉。我们呢也为我们的幸福一号就在面对很多外面的攻击来祷告，请你帮助他刚强壮胆。靠着你的恩典，面对有一些攻击他的人，还是继续在你里头做好你交托给他的工作，还有交托给他的使命。我们呢也为梅尔的丈夫去找工作祷告。我们知道现在找工作很不容易，特别在这个关税战里头呢，很多工厂可能就不能开工，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工作，还有他有腰胀的情况请你帮助他真的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检查查到这个情况。我们也为小静的补习班要找到合适的学生，足够的学生来祷告，请你供应他的需要，还有请你帮助他很有这个福音的使命，请你帮助他可以在里头找到一个福音的突破口，可以让他可以找到怎样帮助孩子在基督的爱里头成长。我们也为花朵的母亲的胃溃疡去祷告，他妈妈可能这个吃东西可能消化不是太好，就请你帮助他这个医治他可以吃合适的东西。也为花朵自己呢怀孕的晚期呢这个失眠来祷告，请你帮助他可以释放他的压力，当然也在合适的时候释放他的孩子出生要健康的成长。最后我们为堂弟兄来祷告，他口腔溃疡很严重，就请你帮助他能够吃到一些合适的东西，相信他家里头也没有足够的那个空调那个调节这个温度，就请你帮助他忘记了，也为佳音姊妹来祷告，他今天早上起床扭筋了，就请你医治他。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与别人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令我们富足。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刚才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很多家人的祷告事项呢来祷告。那么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您记住多少就记下来。那今天想到的时候就
持续的祷告，
对，为这些人持续的祷告啊。明天五一啦，进入新的月份，那大家开始放假了，好好的放假。
但是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我们还是有直播在当中的。
对，明天早上有直播，但是我休假，明天会是谁呢？
要慢慢的拆盲盒吧。好了，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享受2025年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刻。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